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也在此向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们问安。那请先听我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取自雅各书第一章21-25节。第21节，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但是你们要做行道的人，不要只做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只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注视后就离开，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唯有查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他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切实行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预备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也谢谢你让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可以遵守。我们恳求你今天继续的向我们说话，让你那活泼有力量的话语被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是我们教会关于律法与十诫这个正道系列的最后的一次讲道，是关于雅各和律法。雅各书的篇幅呢，大家信主有一些年日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雅各书其实不长，它只有5章，是新约圣经里一本很小的书。不过雅各对于律法的看法有非常独特的地方。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雅各他没有任何保留的对律法称赞和肯定。他说律法是完美的，是使人自由的。而且呢，他还教导这些信徒们说要时常的遵守律法，查看律法，真正的把律法行出来，这样上帝必定会祝福你。看到这样的话，我们会想起来什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就是它让我们想起来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些赞美和肯定律法的话，那些教导上帝的子民要遵守律法的那一些话。雅各书呢，这一封信是写给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的。这些人他们很熟悉旧约里面的律法，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妥拉。那当我们看到雅各这样子评价，这样子的肯定律法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的想法就是，雅各是不是要那些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犹太人要继续的严格的来遵守妥拉呢？或者我们把范围再扩大一点，雅各是不是要所有读到 这封书信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信徒，都要严格的遵守妥拉呢？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有一个最初的印象哈。我们先把这个印象我们先放下，我们来再来仔细的看看，在他讲到律法之前他讲了什么，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我读到的经文，我们再仔细的看。其实从21节一直读下来，他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个词其实被换了。在21节，他没有讲律法，他用的是道。你看，21节中他说有一个道，有一个道被栽种在你们的心里，你们要领受，而这个道呢是可以救你们灵魂的道。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你们听了这个道，你们还要行道。这样等到他讲到25节的时候，忽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律法。他在解释说什么是行道。行道就是查看律法，遵守律法，真正的把律法给行出来。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雅各他说律法是完美的，是使人自由的，这个已经不再仅仅是在旧约里面的那个妥拉，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在这里说的律法不仅仅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意义来理解的妥拉。记得吗？这些教会里的人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信仰一直都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在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信仰已经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都很熟悉上帝啊，他们去会堂里面敬拜，他们熟悉律法，熟悉上帝的话。不过呢，在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现在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忽然醒悟过来，醒悟到上帝一直以来给他们的应许已经实现了，上帝所说的那一个救主已经来到了世上，成就了救恩，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王，把世人从罪恶的权势之下救出来，让我们被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这些犹太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领受了那个救人灵魂的道，成为了天国的子民，拥有属天的自由。如果我们再看前面一点，不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在第18节，在第18节，雅各也把他这个道称作是真理的道，这个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真理。这个道能救我们的灵魂。当基督徒接受福音，被圣灵重新生出来，在受造界首先被更新，上帝的新创造就开始了。好，我们一边知道说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很熟悉旧约里面的律法。不过现在我们发现律法这个词从福音那里得到了新的含义，甚至我们可以说从广义上来说，律法和上帝的道，也就是上帝的话语，是一样的。这个是从广义上来说啊，我们称上帝的话语，我们通常说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而雅各在这里呢，他说是律法，上帝的话语。而当然我们也知道律法这个词在国成牧师讲 耶稣和律法的时候，他也有专门的有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如果从妥拉的角度，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上帝给犹太人有很多在行为上的一些的诫命律例。那么如果是从狭义上这些关于行为的事情呢，它也和福音开始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如果来看这个，我们惯常，如果我们用律法这个词，我们惯常理解的好像一些规则一些的条例来说呢，通常在我们的心目中就好像这个图上所说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福音和律法之间存在着一些的张力。我们印象里面会觉得福音是关于救赎、关于恩典、关于自由的消息，而律法呢就是很多的规条和限制，你要这样做，你不可以那样做，如果你做不到就会有怎样的不好的结果。但是雅各在这里他把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他们之间有一个活泼和正面的关系，因为信徒们已经听了福音，已经接受了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那么在就即使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从那个我们说规条上来说，那些上帝对于他的子民的那些在行为上的教导就不再只是很死板的条条框框。换句话说，信徒们不是靠着遵守这样的条条框框说啊，我做到了，我达标了，我可以凭着这个进到天国里面，我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这个道和福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它反过来是因为上帝的道已经被栽种在信徒的心里面了。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圣灵的重生和更新，在信徒的心里面已经有了上帝的道。就好像上帝在耶利米书里面所预言的那样，他说当他的子民、当犹太人都背离他、不要敬拜他的时候，他说我会和你们立，将来我会和你们立一个新的约，那个时候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你们的里面，要写在你们的心上。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帝和他的子民立约的时候，他是把律法写出来的，写出来颁布给犹太人。而这一次呢，上帝预言、上帝应许说，以后我的律法是会写在你们的心里面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将要会被内化在信徒的心里面，是成为信徒内心里面的新的生命，那个被圣灵重生的新的生命。也因为这样子，这新的生命可以流露出来属神的生命样式。而因为这样子，是我们首先领受了这个栽种的道，然后我们才会从这个上帝的道里面来看我们要怎么做。那么雅各书的重点呢，它不是告诉人要怎么得救，这些人已经领受了，已经领受了上帝的道，已经领受了福音，他们已经得救了。所以雅各书是要告诉在信徒在得救了之后怎么样的来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他说上帝的道是完美的，可以使人得自由，因为上帝的道是信徒生活的指引。 它可以让信徒们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关于上帝的事情，它可以也可以让信徒们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样的事情对群体和个人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它画出了一个安全的范围，而在其中呢，信徒可以享受上帝的赐福。就好像我们有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尤其当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而我们爱孩子，我们不会说，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我们不会说好，我给你自由，你随便，你在家里想去哪里去哪里，你想做什么做什么。那样其实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会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他会害怕。可是做家长的都会给他画一个像图上所看到的，给他围起来，让他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就是好像上帝的，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福音，我们再去看上帝对我们那些行为上的那些指引，我们知道这个是安全的范围，我们在里面可以享受到自由，可以享受上帝的赐福。所以既然雅各书的内容是关于信徒得救之后的生活，那其实我们去仔细的读雅各书，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些信徒在实际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和福音没有结出和福音相称的那个果子，而是被社会上流行的文化和风气所污染。比如说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哈，大家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把雅各书读一下，你会看到雅各指出了他们很多很多的状况。比如说我在这里放的，他们会嫌贫爱富，他们彼此的咒诅，信徒和信徒之间起争执和冲突，互相的诋毁。雅各针对这些问题，他的确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律法，那些行为规范，来严厉的责备，而且也努力的规劝他们，教导他们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的来真正的活出上帝子民的生活。雅各的教导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他会教上帝的心意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对待你们的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弟兄。他也告诉信徒说，财富并不可靠，明天也不在人的手里面，你们不要自以为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现在的财富地位是你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当然雅各在进行这样教导的时候，他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他直接用旧约的经文，但是其中都有耶稣的教导在里面。可以说雅各对律法的理解和使用已经包括了基督信仰的含义。好，现在呢，现在我就想用其中的一件事情来作为例子，这个是雅各最关切的一件事情，他在整个的书信里面他有好多次一直写到这一个，那就是信徒们生活在两个极端里面。一个极端是根本没有任何依靠的贫穷人，而另外一面呢，是那些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那一些有钱人。而这个呢，不只是教会里面的现象，这个其实是当时的犹太社会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当时他们这些犹太人 大部分人是靠种田生活的，这个对我们新加坡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那个是我们大概四五十年前还生活在甘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印象哈。对于现在我们其实很陌生。不过呢，种田在那个社会里面，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种田，人们的贫富差距很大，而贫穷的人是占社会上的大多数的，大概有98%的人都是很穷的，而其中呢有大概18%的人是极度的贫穷。他们这些人在社会的边缘挣扎，生活非常的艰难，而且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常常受到富人的冤枉和欺负。而占人口少数的富人呢，都是有权有势的，他们可以横行霸道，自以为是，仗着手里面的钱还有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这样的社会的风气就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看雅各就这样描写，他说有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来到会堂。那个时候还是基督教很早期，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还是在会堂里面敬拜上帝，所以就有一个人很形象哈，戴着金戒指，哇，穿着很富贵的衣服进来。同时呢，也有一个很穷，他真的是衣服肮肮脏脏的也进来了。那个有钱的人就被尊重，他可以坐在好的位置上，而那个穷人呢，他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地位，他只能站着或者是坐在那个别人的脚凳上面不起眼的地方，他被人呼来唤去，一点都没有受到一个应有的尊重，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尊重。所以雅各就责备教会说，你们这样子是偏心待人，是用恶意来评断人。接着上面是雅各书哈，下面呢就是他引用的旧约圣经，他是用利未记第19章。所以接着雅各就说，经上说，也就是利未记哈，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这样子偏待弟兄，你们是违反了爱人如己的诫命，这样做是犯罪。而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当他说你们违反了这个爱人如己的诫命的之后呢，他继续说，他继续放了犹太人非常看重的十诫。他说犹太人，你们虽然遵守十诫，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够爱人如己的话，你们其实就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因为你律法你只做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没有做，就等于都没有做到。你看雅各在这里他引用了，是的确是旧约圣经，而且他用的是爱人如己，因为爱人如己总结了在陀拉里面所有的，包括十诫还有其他的一些诫命的规条，所有的关于人和人之间相处怎么对待彼此，是都可以被总结在这四个字里面。那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其实爱人如己也是主耶稣的教导，对吗？所以雅各在这里他没有说耶稣也要你们这样，但是他说什么，他在一开始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因为在耶稣的教导里面，爱的诫命也是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诫命。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也有很多具体的关于人和人相处的一些的教导，不过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就是当有人问他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的时候，他告诉人说，除了爱上帝之外，在人和人之间，爱人如己是最重要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两条爱神和爱人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而这个我们都知道是爱的诫命。雅各呢，甚至把这个诫命他称为至尊的律法，因为他是被耶稣这一个君王所成全和宣扬的，他是耶稣建立的国度主要的律法。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雅各去批判，他去控诉社会上不公义的有钱人。你看他用的那些词，他说你们会有灾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会腐烂，你们的衣服会被虫子蛀，你们的金银会生锈。雅各没有说耶稣说什么什么，可是我们也会有印象，耶稣也曾经教导说，我们不要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所以我们发现雅各书里面那些教导，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圣经，但是这些的旧约圣经其实都和耶稣的教导是交织在一起的。雅各认为，所谓旧约的这些律法，我们或者广义的来说，上帝的话，已经和耶稣的教导交织在一起了。他其实讲了很多很多这样伦理方面的教训教导，但是他没有真的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这个律法到底是什么范围。我们到底只是看哪一本书，只是看五经吗？还是看什么？他没有这样讲。因为雅各书其实不是重点在讨论系统的去分析说啊律法是怎样的，但是从他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雅各最大的关注就是，如果信徒不能够把上帝的话语当作律法来委身来遵行的话，他们就不可能经历到福音中上帝话语的益处。这个是雅各最大的关注。换一句话来说，信徒只有照着上帝那一个完美的话语去做，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现在是从律法，我们从广义上来说，我们讲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写在圣经里面的。我们读圣经，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不断的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每一天的读圣经，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教会，我们听正道的人讲道，我们都是在聆听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正道的人会从圣经里面拿出一段话来解释，讲他和我们的处境有什么关系。这样呢，上帝的话语不断的进到我们里面，是新鲜的，是有力量的。在我们的生活面对试探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试探，看清楚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智慧去应对生活。有时候世界的潮流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很大的冲击，上帝的话语会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至于随着潮流就流失了，让我们不至于软弱失去信心。但是听到不仅仅是听到耳朵里面而已，听到也包括顺服的部分。换句话说，信徒听了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那个相信，对上帝的敬畏， 对上帝话语的接受会通过他的生活表达出来。如果只是听了却没有照着去做，雅各说什么？雅各说这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他用了一个比喻，是我们仔细的想这个比喻，我们会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用了一个比喻，是照镜子的比喻。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如果不借助镜子的帮助，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样子的。所以我们都需要照镜子。我们要出门之前，我们换好衣服，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对吗？要去照一下，说哎，我的头发好可以吗？我的衣服哪里，衣领有没有拉好？脸上有没有肮脏的地方，没有弄好的地方？尤其是我相信姐妹们会在镜子面前可能会要有更长的时间，对吗？可是所以我们照镜子是为了看清楚我们自己，然后呢做出一些的修正调整。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照了镜子，他什么都没有做，他转身就走了，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呢？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可能看到啊，衣服没有穿好，可是他没有做，他就转身就走了，走了他就忘掉他刚才看的样子，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对吗？可是雅各说，你听了上帝的话，你没有去做，你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面，没有把它当真，觉得我只是听到耳朵里就算了。雅各说，这个同样的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听到呢？上帝的话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难道只是感兴趣，觉得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吗？我们难道只是说，哦，因为我的朋友来教会有很多热情的人，所以我来，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聊天，我就顺道听听，听过就算了吗？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如果我们的只是每一次就是听听算了，觉得和我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改变。最近我遇到一位姐妹，说老实话，我认识她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说老实话，去年的时候我还想和她一起谈话，有一点点头痛哈，但是最近我就来讲，她。最初他进来教会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呢，他很坦诚，他会跟大家分享他的遇到的一些困难，他的挣扎，就是我们后来发现说他进来教会，他也接受了洗礼，可是呢，他从一个小组去到另外的一个小组，他会之后他就会批评那个组长。他就会说，哦，这个组长有什么什么问题，哦，我对那个组长不满意。然后听了正道，听了参加了崇拜之后，他也会说，嗯，这个牧师讲的怎样怎样，哪里不好。他主要的烦恼是在于和先生和女儿的关系。所以我们认识他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劝他说，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他要控制他的先生和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已经是青少年，他就一直要逼着女儿做他认为对孩子好的事情，女儿很反弹，那先生呢也是，就是动不动他说就会吵架，所以我们就劝告他说，哦，你和人相处应该怎样怎样，会更加好，可是他听不进去。最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遇到他，然后忽然发现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谈天，他就跟我讲，这一次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他说，当他很烦恼，他之前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直和人诉苦，一直和人讲， 谁也不对，先生又这样这样不好，女儿也不听话，什么什么。这一次我遇到他，他说，我曾经想离开教会，可是后来又有姐妹把我找回来，把我找回来之后，我再去参加小组，我的组长跟我好好的谈，他跟我分享，他说，我们听到不是去评判这个人的道讲得好不好，我们参加小组的讨论不是说这个组长讲得对不对，哪一个组员哪一个弟兄有什么问题，哪一个姐妹有什么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我们讨论的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一次他真的听进去了，他听进去了，他开始改变，他发现上帝的话和他有关系，他发现上帝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来他里面很多的问题。他开始意识到他和先生的那个困难，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对待先生的方式真的很不合适，所以他就改，所以他就改。改了之后，他真的现在抱怨少了很多，他和先生的关系改善了很多。所以这一次我遇到他，我发现哇，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好像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话语的力量，而上帝的话语已经被圣灵栽种在了我们的心里面。上帝的话语不是我们听听就算了，它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关系的。我不是说，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不是说我知道弟兄姐妹都很爱教会，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地方可能可以改进的时候，我们讲出来是好的，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说啊，我只是拿着上帝的话然后去对照说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而和我自己没有关系。因为圣灵已经把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也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只要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祷告说，圣灵恳求你光照我，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真实的面貌，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我们可以真正地去把从别人的角度去着想，用尊重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去彼此的相爱。这样子就好像第二十五节所说的，他说遵行上帝话语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不一定是指我们不会遇到困难，这个有福也不一定是说我们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我衣食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有福是和上帝有关系，和上帝亲近，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在上帝话语的指引之下，享受他所赐的自由。我们这样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也为此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让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可以被活出来，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我们跟着你的心意的指导，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恳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这一条路上，你一直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